在路加福音，我们今天进入最后一讲，第十三讲，也就题目很简单，耶稣复活了。简单做一点点回顾。今天时间稍微宽裕一点，因为耶稣复活只有一章，就是第24章。看文字不算太长，但是内容也蛮丰富的。好，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。路加福音，我们把这几节呢，大概要记在脑子里边。很适合于我们外邦人读，因为是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看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犹太背景啊，这些历史东西少一点。第二个呢，它是特别，它是一个人写给一个人看的，所以呢，它有一条主线，很明显的主线和它的目的性很强。同时要记住一点，《路加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呢，是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的，所以它是一个系列书卷，两本书也可以放在一起读。下一期主学会讲那个《使徒行传》，有那一个新元组会给大家带进，如果愿意听的话，去听那个组也可以。那么《路加福音》里面的主要讲的东西呢，大概是耶稣的出生。所有关于耶稣出生记载，《路加福音》是讲的最详细的，因为路加是一位医生，他观察非常详细，然后讲他如何受试探，讲他的侍奉，讲他的教导，最后到达高潮，也就是黑门山下的时候呢，他的重点是说门徒认识他是谁，这是认识耶稣的最核心问题。当门徒认清楚说他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以后呢，他的施工由北南下，南下开始的时候实际上进行的是门徒训练，也就是说他教导门徒他究竟如何来拯救人类和以色列国家。所以他讲到他的救赎，讲到天国的比喻，讲到一切关于天国和世界上的差别，他的教导主要讲这个。这个讲完以后呢，他就从南北边一直南下，到达耶路撒冷，然后进了耶路撒冷城，怎么样被审判，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介绍过。那么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今天这一章里边呢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复活。好，我们在讲复活之前呢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都读过四本福音书，你读完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部分里面，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？或者说你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有没有谁说一两句？说。对，大家其实对复活读完以后呢，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耶稣真的活了吗？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作者写东西的时候他一定要告诉你耶稣复活了。那么怎么才能告诉你耶稣复活了呢？所以路加有他的独特写法，路加写了七大见证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好多见证都使用七个，因为七是很重要的数字。在24章这一章里面，路加写了七大见证，见证说耶稣复活了。所以你读的时候，你如果从这个思路往下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一章非常容易明白。读完以后你的肯定结论是耶稣真的复活了。如果你从别的角度去读呢，你会读得很乱，读完以后你不知道真的复活了吗？你们这么肯定吗？你就会有很多疑问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按照这七个见证来往下看这一章圣经。好，第一个见证说，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人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在旁边衣服放光，妇女们就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人就对他们说，这两人谁？很显然不是一般人，对吧？是神的天使。这两个人是干嘛的？底下讲了一句话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？活了。所以这两个天使是第一批见证人，说耶稣复活了，不在坟墓里面了。说你们不要在死人中间去找活人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第一个见证不是人做的，天使做的。所以读完以后这么几句话，你就应该看到第一大见证，天使告诉他说耶稣基督复活了。而且这里面讲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， 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？我们今天是有没有在死人当中找活人的这种经历，或者说有没有这样试图这么做？有没有？有时候我们会的，会钻到某一种死角里面去，出不来。其实基督信仰里面核心的东西非常简单，但是我们会把它搞得非常深奥，钻到牛角尖里面出不来，有时候把人搞得翻到搞得稀里糊涂。但是天使一句话就把人点明了，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？他已经复活了。然后给他提醒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耶稣一共在生前讲了三次。他说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这句话在四福音书里面全部都记载过，耶稣讲给他的门徒会众三次，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要被钉死，第三天要复活。现在呢，天使把这个话再给他们讲起来的时候，这些妇女们一听说，哦，他真说过。然后再过发生的事呢，他说，哦，这事真发生了，明白吧？这就是路加的手法，第一批见证人。好，再往下读一点，你会发现第二个见证人，三个姐妹，说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、约雅纳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和他们同一处的那些妇女们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这批妇女们看到什么了？看到坟墓的景况，看听到天使的见证，回去告诉那些使徒们，使徒们没有相信。好，这里面提到三个名字，第一个玛利亚很清楚，圣经里面对他的记载蛮清楚，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过七个鬼来。第二个人的名字呢，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，这个人的名字叫约雅纳。那么约雅纳究竟是谁呢？历史上真有这个人，这个人呢是当时希律家的辛苦撒的妻子，也就是他是希律里面的一个人。我们在读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应该有一点记载，希律王在审判的时候，他洗手的时候，他有个太太，对吧？那个太太就跟他说了，说你要这个事情，这个人你要慎重处理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说什么呀？大家还想记得那段吗？马太福音里这一段记载，所以他不是一个犹太人，是不是犹太人我不知道，他是希律的妻子。还有一个玛利亚，这个玛利亚大家知道是谁吗？雅各的母亲是谁呀？就是耶稣的亲生母亲玛利亚。所以这三个妇人呢，为耶稣做了第二个见证，说耶稣复活了。第三个见证只有一句话，彼得听到这些话以后呢，撒腿就跑了。跑到哪去了？跑到坟墓去看，然后到了坟墓前低头往里面一看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，就回去了，然后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。就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彼得却成为第三个见证人。使徒里面最早见到耶稣的就是彼得，对吧？圣经上说他复活以后写给基法看，基法就是彼得，所以彼得清清楚楚地看到说基督复活了。然后圣经上解释为什么看见什么了，圣经上没说他直接看见什么了，主要意思他一看到那个场景，他就知道基督复活了，不是被抢了，不是被偷了，不是其他任何情况，是复活。好，第四个见证呢比较长，圣经中描述了很长一段。我们都知道说一个城市叫以马忤斯，这个地方呢大概在耶路撒冷以外将近30公里的距离差不多。所以有两个人，圣经说他们是门徒，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不是十一人门徒之内的人，是两个其和可能其他听众里面的相信主的那些人，那圣经说门徒，说这两个人呢，我一个村子去叫以马忤斯，约走了差不多25里的时候呢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事，就是耶路撒冷发生的这些事情。正谈论的时候呢，耶稣亲自就和他们一起，和他们一块走路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只见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他们没发现旁边多了一个人，没太注意这事，一直走路一直在说话。 旁边有一个人进去了，这个人呢就是耶稣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彼此走路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件事在当时耶路撒冷很轰动，一个非常正直有能力能行其神迹奇事能医病的人被罗马兵丁钉死了，大家都感觉到非常可惜，也感到心痛。这时候两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哥留巴回答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他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什么事吗？耶稣说，发生什么事了呢？他们就说，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下面注意他们对耶稣的认识，他是个先知。也就是说在当时耶路撒冷的人对耶稣的认识呢，他是个先知，还没有那么很清楚的认识到他另外的东西。那么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，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，对，这就是对他的评价。祭司长和我们的官竟然把他给解了去，定死了，全定在十字架上。你知道这两个人对耶稣他有一些看法，注意下面的话，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他们认为耶稣是谁啊？弥赛亚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。再者，我们中间几个妇女呢，使我们惊奇，他们清晨到坟墓去，不见他的身体，回来告诉我们说，看见天使显现对他们说话，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里去，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，只是没有看见他。他讲这一段是不是刚才玛利亚那几个女的和彼得讲的这事吗？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，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你注意耶稣回答这一段话呢，他们讲那么长的故事，耶稣跟他就一句话交代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说他们无知呢？无知指的什么意思？这是他们科学没学好，还是语文不好，还是怎么样呢？是说他们没明白旧约，说旧约里面先知讲的那些所有的话你们明白的太迟钝太无知。讲了哪些呢？旧约里面说过基督要受苦受难被钉死第三天复活，请问哪地方说的？以赛亚书，对吧？我们唱诗歌不老唱吗？以赛亚书里面说的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这件事情发生在你们面前了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这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问题。所以耶稣用了一句话说，你们无知，第二你们太迟钝。告诉你们这么长时间，现在发生在你们面前的事你们仍然一无所知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字迹的话都要给他们讲解明白。那么耶稣亲自给他们带了一堂圣经课，对不对？讲啥呢？摩西和先知的书。摩西指的什么？摩西五经。先知的书指的什么？就是我们圣经上的先知书。那么旧约圣经呢，包括几部分呢？摩西五经、先知书、圣卷。我们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圣经的时候再说。我们今天拿到的圣经分类实际上不是特别的科学，因为把它分成历史书分成先知书反倒搞乱了。其实原来的犹太圣经分类就三类，摩西五经叫律法书、先知书和圣卷。所谓的圣卷就是我们今天的智慧书，就这三部分。那么这个地方你发现有两个人亲自看到复活的耶稣了，对吧？那么这儿还不太清楚，再往下读的时候说，将近他们所住的村子呢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，然后这两个人觉得天色已经晚了，要强留他住下来，说天晚了，日头已经偏西了，请你与我们一同住下，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刚才耶稣跟他们讲了那么多，他都没认出来这个是耶稣。 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注意发生一件事情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眼睛就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忽然耶稣不见，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能认出来？这两个人没吃过晚餐，这两个人不属于十二个门徒。所以这里面有两件事情需要给大家解释。第一件事情，如果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要掰饼的话，谁来掰饼？家庭的主人，不是客人，这个是基本的礼仪，对吧？就像我们今天到谁家家的聚会去，如果要摆饼的话，是客人吗？不是，我们可能礼仪上会请牧者啊什么的，对吧？但是如果牧者不在那呢，谁来摆饼呢？家庭主人。所以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耶稣亲自做的，应该是由主人来做。但是耶稣在这儿呢，真正是一个主人，所以他就把那饼拿起来了，掰开了，祝谢了。这是第一件事需要清楚的。第二件事，当耶稣把饼拿起来掰的时候，当事人穿的衣服不是我们现在这种衣服，袖子比较宽一点，袖子一下就出来了，露出什么？所有的钉痕会展现在他们的面前。这时候他们说眼睛亮了，眼睛亮了，耶稣还需要再给他看啥吗？他们该看的都看见，该明白的都明白。所以圣经讲说忽然耶稣就不见了。其实他们看见不看见耶稣在那儿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两个人的见证是非常非常有力的见证，耶稣给他上了一番圣经课，对吧？很有力的见证。所以这是第四个见证。下面我们看第五个见证，再往下读一点，就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，正遇见十一个使徒。这个他们就是刚才那两个人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人往外走，现在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回到哪去？回到门徒那儿去。正说话的时候呢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稍微停一下。十一个门徒在那儿，这两个人也去了，耶稣突然出现了。注意这一句话，愿你们平安。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出现这句话？这是读圣经的时候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。圣经中什么时候出现这句话？愿你们平安。有没有谁注意过？这句话只有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的问候语，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人讲过这句话，愿你们平安。为什么？只有基督复活了，他的救恩成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人才会有平安，否则的话没有平安可言。所以连耶稣在世服侍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问候过任何人说愿你们平安，只有他复活以后，他第一句问候语就是愿你们平安，因为你们已经有平安了，已经有了。所以这句话是你要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，有些圣经词句它是在特定的时候会出现，在非特定的时候它是不会使用这些字的。然后他们就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个魂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愁烦，为什么起疑念呢？你们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脚，你过来摸一摸我看看。然后说，你再拿一块吃的给我吃吃。所以说给他一块鱼吃，对吧？你会看到这个地方耶稣给门徒展示什么，看看我的手，看看我的脚，你摸摸我的肋旁，你知道我是谁。这个给他做见证的是谁？十一个门徒都在那儿。犹大已经死了，对吧？我知道犹大已经上吊死了。所以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路加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刻意的目的， 就是说这些重要的人物都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，这是第五大见证里面。再往下读一点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，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子之我的话都要应验。这个地方翻译成，我们把圣卷翻译成诗篇，实际上原文里面就是指的犹太圣卷，圣卷就是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，就是几本书叫圣卷。其实圣卷里面不仅这个，包括路德记，路德记也属于圣卷，在犹太书里面，犹太那个圣经里面。那么我们的圣经书卷里面把路德记分到哪了？分到历史书里面去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分类会造成很多的混乱。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这些。你会看到耶稣在这个地方把旧约圣经的分类讲得很清楚，就这三大部分。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仍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代，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。原文里面后面还有一个人，见证人。你看到这个见证里面谁给他做的？谁给耶稣做见证？圣经。耶稣讲了，你们读的所有旧约里面，就是要见证基督怎么受害，基督第三天要复活。可是你们读旧约都没读出这个来，所以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们太迟钝了。圣经给耶稣做了一个见证。我们今天拿的是新约和旧约，我们说整本圣经讲的核心主题就是基督，旧约在讲基督，新约在讲基督，旧约在讲基督是谁，新约说谁就是那个基督，都给你讲清楚了。这种文字游戏唐崇荣玩的挺好，唐崇荣曾经有一个布道会，就基督是谁，谁是基督，用这两个来讲新旧约见证，他讲的完全没错，圣经的主题就是这样，新旧约都在见证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有福可以看到新约。好，第七大见证，第七大见证，你说应该谁来做呢？应该谁来做？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伯大尼的对面是哪呀？就是科西马尼园那个山嘛，没有山上去祷告那个山啊，大家不知道吗？橄榄山嘛，橄榄山就是在伯大尼的对面，这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。你知道耶稣从那儿升上去，他就举手给他们祝福，正祝福的时候呢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这是耶稣升天的时候的一幕。这个见证谁做的？耶稣自己给他们看。有时候经常有人会问说，这个东西不太合道理。我有时候给他举个例子，我说我有一样东西丢了，我告诉你丢了，你们仍用各种的方法推断这个东西找不着了，肯定不可能找着。结果我拿回来，我说这个东西我已经找着了，你相信谁？你相信你们的推断找不着了，还是相信我告诉你说我已经找着了在这儿？哪个是真的？这就是耶稣最后做的一件事。无论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腿断，这样的一些理论，耶稣复活了，在地上待了40多天，写给这么多的人看，最后他自己亲自复活升天了，让你们看见。你觉得谁哪一个见证比这个更有力？这是最有力的七大见证。他们就拜他，大大的欢喜，回耶路撒冷去了，常在殿里称颂神。很美好的故事是吧？耶稣升天了。所以你会看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短短的52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七大见证，说耶稣基督复活了。信息简单， 整本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一个主题，耶稣基督复活了。如果他不复活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新约圣经的使徒里面经常讲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是什么？枉然。谁说的？保罗说的，对吧？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读的是枉然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生活是枉然，一切都没有意义，甚至说基督死都成为枉然，如果他不复活的话。所以复活在基督信仰里面是最核心最核心的根基部分，他不复活我们一切都没有希望。因为他复活了，圣经说他升天住在回到父的右边，所以他战胜了死亡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才可以不死，可以有永生。他要不复活的话，我们永生什么呀？我们也得去死，对吧？没有永生可言。因为他复活了，所以他在父的面前可以说，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罪可以被赦免。如果他不复活，谁偿还我们的罪呢？所以赦罪从哪来？如果他复活了，他可以在父那里去说，把永远的生命赐下来，我们可以永远活着，我们和生死间的那个那一道隔墙永远的断开了，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和神谈话，可以直视至圣所。如果他不复活，你看什么呢？你就像今天去圣殿去旅行店去旅游一圈一样，如果你不是到那儿去看基督的历史背景，你在那看什么？看风景和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任何区别。所以说基督复活了，我们可以胜过死亡，我们的罪可以赦免掉，我们可以有永生。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最核心的三大部分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但是复活呢，成为整个新使徒们宣教过程当中最早遇到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基督说了，耶稣复活了，你们也要复活，你们也不会死了。所以铁萨罗尼迦教会里面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你读保罗书信的话，我们所有的书信里面，铁萨罗尼迦帖后书应该是最早写成的，比加拉太书还要早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保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。因为铁萨罗尼迦的人里面有人年龄大过世了，那过世了以后，他们的看法就是说，多可怜，再坚持几天基督就来了，你看看你这是死了怎么办呢？救恩没了。所以保罗在铁撒罗尼迦书里面给他明确的解释了基督的复活与再来，因为这是当时教会遇到的第一大问题。所以回去读铁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，你会发现他保罗讲的主要的问题就在这儿，基督的再来和复活，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。保罗要安慰他们，这也是福音书里面的核心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内容就这么多，但是我们今天不想停在这儿，我们要把这个主题拉回到我们整个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。我们大家说过，第一次介绍里面就说过，路加福音的写作是为了保罗提供一份律师辩护书，也就是说作者是保罗的同工路加，是一位医生，读者呢应该是保罗的辩护律师，这是应该历史上最可靠的可能情况。那么所以路加呢要为保罗提供辩护书，要救保罗出监狱。那么出监狱的话你怎么写呢？他写了两部分。第一部分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保罗宣教的福音是怎么产生的。他写了第二部分，说保罗宣教的福音是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的。这就是使徒行传。好，今天从路加福音来看，我想讲三句话。第一个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是某一个人的作为。你会发现读完路加福音的话，你会发现路加福音没有提到保罗这两个字，对吧？那时候保罗在哪呢？那时候保罗在哪呢？ 没在监狱里面，谁说在监狱里面的？那时候保罗还是大树的学生，他还没成气候呢，他只是贾马念那个贾马念那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法利赛人的学生，就是贾马念吧，他的老师，他还没有真正成气候呢，他没成为宣教师，所以他没有被捕，所以他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但是这儿告诉我们说，福音的产生和保罗没关系。你读完之后有没有这个概念？这个事情和保罗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保罗想产生一个福音或者不想产生一个福音，和他没关系，对吧？这是很明显的一点嘛。所以你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说，如果我是个律师，我读完这些东西，我说我读这些东西和保罗有什么关系啊？
那就对了，
这就是作者的目的，那就对了，这个事和保罗没关系，保罗不应该因此而坐牢。第二点，福音是旧约的预言，不是凭空突然就出现的一个东西，一个新东西，不是。我们刚才看那么见证里面，耶稣一再跟他们说，旧约里面所有讲关于基督的事都要应验了，已经应验在你们面前了，这个事不是一件新事，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凭空来了这么个新东西，这是对我们旧约的推翻，甚至说对犹太教的推翻，不是。而这件事情呢和保罗扯不上关系，保罗没做这件事，对吧？不是保罗说看看有个新东西出来了，我给你传一样新的东西。因为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传讲说，基督的福音是因信称义，不是守律法，对吧？罗马书的主要焦点嘛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反对他，说什么你这是对旧约的否定，不要律法怎么可以称义呢？他不告他这个吗？所以你会发现路加写完这个说，不，这福音是旧约的预言，今天应验了，不是保罗，和保罗没有相干的事，保罗讲的是对的。第三个问题，这福音是关乎万民的，不是仅仅关乎一个保罗或者非保罗的问题，是关乎万民的。这个福音是给普世的，是救全世界人类的，包括当时的读者提阿非罗也在内。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说拿这件事情去审判一个保罗就可以终止福音，或是可以去怎么样去处理一下，可以让这个世界被改变了，不是这样。这件事情关乎万民，没有人可以阻止他，保罗只是宣教士里面的一个，只是一个人而已。所以你整个读完以后你会发现，福音的起源和保罗扯不上半点关系。那为什么保罗要因此坐牢呢？如果你读完以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，路加的写作是成功的，对不对？路加的写作就是成功的，他说服了律师，让律师去为保罗辩护。所以现在我们和整个路加福音结合起来再去看路加福音，为什么路加福音是以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见证为基本特征来写的这本书卷，为什么他要记载的那么详细，包括父母亲的家谱，为啥要那么详细？因为他给律师提供一份法律性文件，所以他需要严谨，他不是随随便便的。像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它是彼得的讲道录啊，他可能不是那么严谨，因为讲道的就是彼得讲道，一个渔夫啊，他不可能想那么多，他就是基督怎么感动他怎么就讲了。你读的时候发现不很严谨，但是路加福音不同，非常严谨，因为它是一份法律文件。我们知道历史上呢，保罗曾经从监狱里面出来过，对吧？被释放过，凭什么要释放他呢？因为有证据，因为有人为他提供辩护资料，路加就是最佳的人选。好，我们今天会多给大家留一点点问题，多留一点讨论的时间，因为最后一堂课程，大家有什么反馈信息啊，或者批评的也好，肯定的也好， 以后该怎么做也好，大家想和大家一点交流。然后我们下一堂主日学呢，我们会开始创世纪，我们会从新约一下跳到旧约去啊，和大家有一点大的跳动。但是如果你要继续回去读使徒行传呢，实际上是个最好的时间，因为你读完路加福音接着读使徒行传呢，最好读下去，你会从一条思路去读下去，更好一点。